我哋请颜古良带领我哋祈祷。
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荣耀嘅君王，圣洁嘅神，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正如诗歌里面所说，你竟然为了我们这一班这么渺小的人，这么不配的人，这一班的罪人，献妻你的独生子降生在这个世上，并且愿意为我们这班这么不配的人去牺牲宝贵的生命，你要救赎我们。你的伟大，我们人的渺小，我们真的愿意将我们的颂赞感恩献上给你这位伟大的神。神啊，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我们都愿意的祈求你，就让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去洁净我们这班不配又时常得罪你的人，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同你能够重新的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时候，我们都同样的愿意谦卑的等候神你的说话的临到。我们愿意是靠着圣灵去活出神你的话语，特别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可能会或多或少我们会得罪你，甚至可能我们会面对生活上面很多的挑战困难，是主，我们愿意靠你去得胜，靠你去过每一日的生活。求主你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步都充满着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礼堂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去赞美你，主啊，这个就是恩典。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阿们。请坐。
跟着来到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会读两段经文，两段经文都记载在创世纪，分别在第十六章的一至到七节和第十三节，以及第二十一章的九至到二十一节。我想请会众和我轮流读出，我首先读，跟着会众就跟着我再读双节。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至于市里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圣经读笔，今天有颜姑娘为我们的正道，她的正道题目是神的爱不离不弃，请颜姑娘。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又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可能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被拒绝啦，或者是被排斥啦、被排挤啦、被孤立啦、可能被赶逐啦、被炒鱿鱼啦、或者是不被肯定啦、不被接纳啦，甚至可能接受着一个不公平、又不合理的一些对待，因而呢心里面有一个的感受，感到很孤单、很寂寞、很无助、很彷徨、前途茫茫，不知怎算好，人生就好像走在这个十字的路口、向左、向右、向前、向后，不知怎样去行，不知怎样去做。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去看圣经的一个人物，就是夏甲。夏甲是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里面，创世纪第十六章里面，让我们知道夏甲是亚伯兰的妻子的一个的使女，是埃及人。亚伯兰其实是亚伯拉罕未改名之前的那个名字，叫亚伯兰，即亚伯拉罕，其实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家很熟悉一点。撒来呢就是撒拉，即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未改名之前就叫撒来。所以在这个的经文里面就告诉你，哈甲她是亚伯兰的老婆，即是撒拉的使女，是老婆。这个哈甲呢可能在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买回来去照顾或者去服侍太太的一个的使女。但是当是神去呼召亚伯拉罕，但我所以我用亚伯拉罕大家会熟悉一点，其实亚伯兰是未十七章才改名的，那我这个全部没有混淆大家，我就讲亚伯拉罕大家熟悉一点。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的米索波大米，就应许过即是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他会将那个地赐给他的后裔。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二和第七节里面，但是很可惜的，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里第三节红色的字说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但是十年里面好像神应许的事没发生的，他依然没有仔女，没有后裔。因此呢那段时间亚伯拉罕已经八十五岁，而撒拉已经七十五岁，年纪大了，要生呢即是清早了，但是没有生不到。因此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撒拉呢
就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就下格啦，痛苦或者我可以透过她呢得孩子。亚伯兰好听话地就听从了老婆的建议，就和这个的下格同房。当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呢，就又好得意地，即是下格一同亚伯拉罕同房，就即刻就怀孕。咁佢当佢自己有怀孕嘅，似是自己真系可生得，咁所以咧就睇小呢个嘅主母。因此咧，撒拉咧即系就好委屈地啦，就同个老公讲啊，即系呢个使女客，我将佢放喺你怀里边，点知咧佢有咗就睇小我，愿意话喺你我中间里边判断。亚伯拉罕就同佢讲啊，使女喺你嘅手上边，因为佢你嘅仆人嚟嘅。你隨意待佢啦，咁所以咧，撒拉咧就苦待呢個客甲，佢需要就逃走啦，就去曠野裏邊。喺曠野裏邊就遇見神啦。頭先大家經文裏邊所讀，呢、這個客甲後嚟呢時咧就為亞伯拉罕生咗個兒子，而呢個嘅兒子咧，神叫佢話取名叫以撒瑪利。嗰陣時間，當亞伯拉罕生以撒瑪利呢時候咧，佢就86岁。14年之后，即是创世纪的第21章里面，14年之后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即是终于有了，他有了个小朋友就叫以撒，这个以撒就出世了。当以撒出世之后3年，就大概3岁左右就断奶了。3岁左右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大排筵席要庆祝了。那个时间呢，14年之后再加呢3年左右嘅嘢，以撒瑪利大概幾多歲咧？16、17岁啦。OK， 16、17岁同3岁左右嘅細佬，當佢大排筵席，好歡喜快樂飲宴之間嘅時候咧，這個16、17岁嘅以撒瑪利咧就嬉笑，第九節嬉笑呢一個嘅細佬以撒，結果咧就引發咗撒拉嘅好不滿啦，因此咧就叫啲亞伯拉罕講啲。个下甲同埋佢嘅仔以撒玛利离开呢个家庭，唔能够同佢再唔好让佢再翻嚟家中里边一齐生活，唔能够让呢一个嘅以撒玛利同以撒同享呢个嘅家产，所以咧要逼亚伯拉罕赶走呢一个嘅下甲同埋以撒玛利，所以咧下甲同埋以撒玛利咧就成为咗第一个圣经里边嘅呢个单亲嘅家庭。你想想一个女人，那段时代的女人是什么？是相夫教子嘛，是吧？在家里面就是教仔女啊，煮饭啊，就是这些。那现在呢，她要带着一个的少年人，16、17岁，你千万不要跟今天的16、17岁的青少年女比较，现在的人营养丰富啊，所以呢就很高大伟慢的。那段时间可能都是5、6年级，我哋现在5、6年级咁样嘅身形都未定，带住呢个少年人，丈夫为佢预备嘅饼同埋一皮袋嘅水就走了。圣经里边就话佢带埋呢个仔就走了。我谂下佢带咗乜嘢嘅心情离开呢？一个嘅女人，佢带咗乜嘢嘅心情离开呢一个嘅家庭呢？好彷徨。深信好委屈，好痛苦，好无奈，好伤心，又或者可能好无助等等嘅呢啲嘅心情啊，咁觉得前途茫茫，前路点样行呢？但系咧，我哋头先读呢时候咧，第21节里边又讲到神保有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也就是说跨过了啦，以撒玛利成家立室啦，有他自己的家庭。哈甲跨过了这个的困难，他怎样跨过了这个困难呢？今天我们一起去试试，可能我们就是处在未必好像哈甲这样的情况里面，但可能我们都是处在一些很委屈，觉得很无助，好艰难、好困苦喺里边， 可能被人很排挤的里面，很孤单寂寞的里面，我们怎样学习重新振作，跨过这个困难。第一，我们要相信一样，我们人生仍然有转机，有契机。我们先要去处理，即当然要看到这些，我们先要处理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思绪，我们才能够见到这个转机。我们一起请弟兄姊妹帮我读这几节的经文，麻烦。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当撒拉要求亚伯拉罕一定要赶走夏甲和以撒玛利的时候，第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很头痛，很忧愁。他 不单止为童子以撒玛利去忧愁，都同样的为夏甲而忧愁。可见一件事，他是一个不是无情的一个的男人，但是他老婆又这样跟他说，在他在很艰难不知道怎样去挣扎的过程里面，其实第十四节里面讲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是说他整晚里面因着这件事情都睡不到觉，睡不着，在那里啰啰地想，正在他在思想的犹豫不决的时候，神就向他讲说话了。他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就是以撒玛利，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以撒是神应许的，他是跟撒拉生的，是立约的后裔。以撒玛利不是，以撒玛利是撒拉自己想的一个的方法里面，用人的一种方法里面而生的一个的儿子。所以神说，你听撒拉的意思去做了，但是他又应许这个的以撒玛利，他会使他的后裔都同样会成立一国。这个令到亚伯拉罕很放心地叫夏甲和以撒玛利离开。所以在清早起来的时候，他预备了饼和一皮袋的水给夏甲，带在他的膊头上，将孩子又交给他，就打发他走。圣经里面说到夏甲就走了，是不是很凄凉啊？是不是很无助啊？感受上面就觉得他是很无奈地没办法底下就走了。在经文里面又讲到，当夏甲和以撒玛利离开屋企之后，就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在别士巴的旷野，就是表示紧，其实撒拉咩啊，佢计划紧被赶出去的时候，佢计划翻去埃及娘家嘅。但系当佢走到呢个旷野里边的时候咧，就水又饮晒啦，皮袋的水用尽啦。当佢见行喺呢个旷野里边的时候咧，就迷了路。迷了路意思即系话佢喺呢个嘅渺无人迹嘅旷野里边，再加上佢心理上边完全冇准备，冇心理准备俾人哋赶出嚟嘅，系只不过系孩子以撒玛利嬉笑呢个嘅以撒的时候就被赶出来了，在没有心理准备底下被赶出这个家庭里面，在迷惘的心情再走入这个无际的旷野里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很迷惘，不知道向前向左向右，再加上水又饮尽了，在这个的阶段里面，他感受到一样的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好绝望，也都好惊。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里面底下的时候，她真的想一死了之。因此她就将这个孩子，跟着今天说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咧就在一箭之远里边就对住呢个小朋友，我唔忍心见孩子死，相对而错放声大哭。可以感受到呢段嘅时间里边，下甲嘅心情去到一个绝望嘅之无助孤单嘅境况里边，望住呢一个嘅远处嘅孩子，佢极度绝望地咧话到：我唔忍心见到呢个仔死。所以佢抑压喺心里边一种嘅委屈，心情情绪就爆发出嚟，放声大哭。即系弟兄姊妹，我哋可以谂到一样嘢咧，就此时此刻下甲咧正的真，即系真嘅系感受到一个人生去到个绝境，冇希望，前途茫茫，看唔见有咩出路喺里边。但我哋睇翻呢个第十九节呢，首先弟兄姊妹帮我读一读，系咪人生绝境冇希望咧，冇出路咧？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十九节，唔该。神使嗱呢口水井咧，唔系好神迹性，突然间喺你嘅即系眼前里面出现个水井，呢个水井已经喺度啦。下甲睇唔到，点解睇唔到咧？我箭嘴里边有附近里边有一个水井，但下甲睇唔到，点解佢睇唔到有一个口水井喺里边咧？系咪绝境咧？点解下甲睇唔到？因为佢嗰段时间嘅思绪，佢嘅心情全程嘅灌注喺佢身在嘅困境里边，佢见到嘅就系一个绝望。他见到的就是一个沙漠里面茫茫一片，前路左右不知道怎样走，这个茫无天际的环境里面，再加上水又饮尽了，再加上他从家里面去到这个旷野里面都不知道走了几条路，身心灵都很疲累。此时此刻里面他看见的不是希望，而是绝境。所以当他存住去光，即是灌注在这些的思绪里面的时候，他见不到很正常的。就例如有时我放工的时候做完事的时候，走了回家的时候，我脑里面继续会想东西，继续会思想很多的东西。即是可能我回来的时候，我思想的时候，可能你跟我身边擦身而过，你可能跟我打招呼，我见不到的。可能我见不到你。希望你冇话，哎呀，银姑娘睇唔起我啊，见到我唔同我打招呼啊，即系当我冇到啊咁样，即系因为我谂紧嘢，所以咧我见唔到你。嗱，同样嘅下格喺呢一个情况里边嘅时候咧，佢思绪谂嘅系咩嘢咧？见唔到前面应该点样行？佢感受嘅一样嘢咧，就系一个绝望嘅里边。所以就算一旁一口水井在附近，他都察觉不到的。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人会在一个处境里面，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将我们的存住观心思意念所有的东西就是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断去想，不断去想，可能身边里面有很多的希望我们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见不到，我们只是觉得人心绝望，人心没有希望，可能我们都会觉得人心没有出路。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原来身边里面还有很多希望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转一转眼，停一停低，或者我望一望其他的事情，离一离开那些环境，想一想神的恩典，出出去散下心，唞一唞气，你会望到的时候，原来人生不是绝境，很多的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前面的里面，有很多我们还可以继续向前行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情绪处在一个很消极很灰的过程上面，没有让我们自己继续处在里面，我们要走出来，出去透透气，想一想神很多的恩典，我们会见到希望在明天，我们会有曙光在里面。所以没有将自己困在这个困局里面，下甲就是这样了。 你见唔到啲考者喺里边，就因为佢谂嘅就系好灰嘅嘢。呢个系事实，佢系处喺呢个环境里边，咁要帮自己离一离开，转一转眼。所以求神喺里边帮助我哋，我哋人生可能会有咁样嘅经历喺里边嘅，冇让我哋自己仲有一个住喺牛角尖嘅嗰个角落里边，唔识得去走出嚟。求神里边帮助。第二，喺绝望又或困境中嘅呼求。先弟兄姊妹帮我读二啊十七节嘅，唔该。神听见，我哋头先讲过夏甲当时嘅心情系好低落，好灰啊！佢见到嘅嘢咧，全部都系唔好嘅嘢，系好灰暗嘅。甚至在这里面的时候是无力向神去祷告。但很特别的一件事，我们看看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的地方，就是圣经呢是记载神听了童子的声音，但是呢神的使者呢却从天上面呼叫夏甲。神听童子的声音，但是呢神没有向童子去回应的，却向夏甲去呼叫。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是向以撒向神呼求？为什么不是去回应他，而是向夏甲呼叫呢？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知道夏甲正在处在这个的心情很低落里面，他需要有一个的声音让他从这个悲观的思绪里面唤醒过来。所以神的使者从天上面呼叫他，使者问他一条问题，问他一条问题，夏甲你为何这样呢？有些的译本里面问你为什么烦恼呢？其实这条问题里面能够让夏甲回一回神，停一停下他的思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使者没有期待夏甲对他这条问题有回应，因为他跟着就说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知道夏甲现在里面的处境，他需要停一停下，需要一个声音让他回一回神，停一停下来。跟住使者话：不要害怕，我乱咗，我乱咗。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嘅声音。我们看到一件事，在绝望里面为什么夏甲是站不到头呢？他的处境里面就进入了这个的很绝境的里面，他在这个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他存住贯住在他的这个的艰难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动力是向神去祷告。他听见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其实是回应着以撒玛利的这个的名字，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撒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神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这个是十六章的十一节里面，当时夏甲称了他自己在怀孕的时候呢，他觉得骄傲，因此他看小这个主母撒拉，撒拉因此苦待他，他就逃走，在旷野里面遇见了这个神的使者。在困苦里面，夏甲向神去呼求去祷告，将他自己的苦情告诉神听。所以在经文里面他就说到神听见夏甲的苦情，同样在这里的时候，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好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第十七节的下半节里面 再一次重复说，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但是原文里面还有此色的下半句就说，从他所在的地方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
也就是说，神听见这个童子这个以撒玛利的一个的祈祷。当以撒玛利在他的处境里面去祷告的时候，神随时随地去愿意去听他的祷告。所以从他所在的地方神听他祷告，就是说以撒玛利在那段时间里面在一个处境里面他向神去祷告。其实在这个的即神听童子的祈祷里面，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个的童子以撒玛利的祷告里面，除了向神呼求请教之外，还有求神去认罪去悔改，求神去赦免他所做的事。但是在留意这个经文里面呢，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没有讲到神听见下甲的声音。十六章里面就讲到神听见了下甲的苦情，但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讲到神听见下甲的声音，又或者说神没有说我听见了你们的声音。到底下甲去了哪呢？可能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就在一种很低落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当他的处境去到这样，他情绪在一种很低落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都会这样，没有实力祈祷，没有动力祈祷，又或者可能不记得就要祈祷，因为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他不记得就要祈祷。又或者可能的情况在这里，神你都不看顾我，不想祈祷，在个处境里面。但感恩的就是圣经里面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即是说以撒玛利在那时刻里面去祷告，让神介入了他们里面，让他们看见曙光，看见希望。虽然下甲很无力地向前行，可能都没什么向神去祷告，但神都依然的是很怜悯。好像经文里面神听见童子的声音，跟着却去呼叫下甲跟他讲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当我们愿意的在这个困境里面，在这个绝望的处境里面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那个地方里面听我们祈祷。所以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处境，心情怎样低落都好，记住神是我们旁边，神跟我们一起，祂没有忘记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忘记向神去呼求。就算真的没有动力，都要逼自己向神去呼求，向神去倾诉我们的心情，一个苦情告诉神，神愿意在那个地方里面去听我们祷告。圣经说他还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在那个过程里面可能有犯错，好像以撒玛利一样向神去认罪悔改，神相信的，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接着第三，神的爱从未离开我们。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十七节，好吗？唔该。系啦，呢段经文里边，头先讲过神听见童子嘅声音，但系佢唔系去回应童子，唔系去回应以撒玛利嘅呼求，却系呼叫下甲。你为何这样呢？你点解咁烦恼呢？让佢回一回神，因为佢真系好需要一个声音，让佢停一停地。跟住神嘅使者话：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嘅声音了。不要害怕，系下格嗰段时间最需要嘅安慰，因为佢正在处喺一个困境里边。他见到的是一片前途茫茫，他人生真的好像去到个尽头而害怕， 唔知点样行前面一条路，所以咧佢先至撇低个儿子喺个不远处里边，去相对而坐而哭泣。神嘅使者知道佢需要安慰，所以咧佢就向夏甲呼叫：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夏甲没来祈祷，神知道他的需要，神看顾他的需要，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童子以撒玛利名呢，是那段时间神即是夏甲走进去旷野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说，你要生个儿子要叫以撒玛利，以撒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让夏甲想一想以撒玛利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再同样的让他去想一想那段时间当他在旷野里面他走出去的时候遇见神的使者的时候，神的使者怎样跟他说，夏甲因此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哪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幕，让夏甲知道神仍然看顾他，仍然的会与他同行，会带领他，会保护他，所以你不需要害怕。这个很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都同样的让夏甲再想一想十六章里面的时候，他的经历里面神怎样看顾他，神怎样带领他，这个的经历让他再一次的去信求神。不单止这样，跟着里面呢，神的使者为什么会呼叫夏甲？因为他需要振作起来，需要有一个的引导，所以呢二十八节里面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起来，你需要起来，你需要振作起来，不要在这里等死，不要放弃你自己，你要起来，你不单止自己要起来，他说要把童子抱在怀中，怀的意思就是原文是手，其实整个里面原文是说他不单止自己要起来，他还要拖起以撒玛利的手，扶起他，跟他一起向前走，这个是你的责任来的，你要跟你的仔一起向前走，所以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即是说起来你要拖起以撒玛利的手，扶起他，一起向前行。他需要这个的引导，他需要振作起来，所以神的使者向夏甲呼叫，夏甲你为什么这样，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不单止这样，还有他需要希望，神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在这个的经文里面，这个的夏甲在那段时间里面是很绝望的，他见不到希望，他需要希望，所以神的使者让他看见一个很远景的一个的希望，一个的应许的希望，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其实在13章13节，当亚伯拉罕在那里很忧虑，不知道怎样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在这里面跟亚伯拉罕说没有一个大国，但是跟这个夏甲说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其实在16章里面的时候，神都同样的跟夏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那一刻里面呢，夏甲忘记了神的应许，在这里呢，神再一次肯定他这个应许会成就的，让夏甲见到神会带领他向前行，前面是很有希望的，这个是远景的希望。跟住第19至21节里面近的希望，夏甲冇晒水啦，佢觉得喺个旷野里面冇水饮，即系等于死，点行？近的希望俾佢见到，
一口水井。
其实呢，可能神俾佢一袋一皮袋嘅水，可能都好足够噶啦。但神俾佢睇见系一口嘅水井，话俾客甲听嘅，神嘅供应系超出咗你所想所求。一口水井，你可以尽情嘅饮。神俾客甲睇见嘅，唔单止系远景里边，你嘅后裔会极其繁多，会成立一个大国。在近的里面，人家知道是有希望的，不是绝望的。所以呢，我都以神啊，这个童子向神去呼求，神却去向下甲去呼叫，因为他那段时间很需要停下来，很需要一个的安慰，很需要调节他的思绪。他只是一个人去面对这时候，人在处境困境里面没有人帮他的时候，是很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去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停一停下来，转一转环境，望一望其他的事情。同样呢，一件事的时候呢，要安慰，让我们知道一件事，神在我们当中，不需要害怕，仰望倚靠神，神会将危机转为契机。神是我们的希望，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不要那么容易放弃，神的供应是足够的。当我们不是处在当中里面，见到我们身边可能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帮他们？可能他的情绪已经好了，我们拍一拍他的膊头，揽一揽他，让他能够回一回神回来，然后跟他一起去祈祷仰望神。下甲在一个处在一个很极度的绝望里面的时候，他没力去祈祷的时候，神都怜悯他。他的仔祈祷，神却向下甲去呼叫。所以我们深信，在我们生活里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神保有童子，他就战长，住在旷野成了 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的妻子。神保有童子，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和这个童子同在，让他一起很平安地成长。虽然生活里面可能都有艰难，神会带领他，保守他，让他平安地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生活里面会因着自己的一些的作为，带给自己或者带给别人多的痛苦，但神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仍然的用他的爱去带领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他会将我们生命里面会给我们一些曙光，让我们看见希望。所以弟兄姊妹或者在座的一些朋友，如果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绝境的里面，我们觉得好像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记住一件事，相信人生是有希望的。不过我们要离开我们这些处境里面，转一转眼去摸一摸其他的东西，我们会见到很多的曙光。第二，当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在一个绝望里面的时候，记住要呼求神。当然，在这个困境里面，你没有动力去祈祷的时候，可能你要跟人去分享，我们会为你祈祷，好像以撒、玛利祈祷的时候，神就向下甲去呼叫。但如果在我们自己一个人里面的时候，怎样都要持住跟神说，神说我真的没有能力，我不知道怎样去行，跟神去倾诉，讲完我们的苦情，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就在哪个地方里面听我们的祈祷。最后我们记住，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你，祂会继续去顾念我们，看着我们。哈甲可能忘记了当初祂自己称呼过这个是看顾人的神，在这个现在的处境里面的时候，祂忘记了，但神让祂再一次的去思想，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上个礼拜呢，德牧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没有一个的患难主不能够为我们担当，主在我们里面，他已经得胜死亡，他充满能力，他能够为我们担当。请司琴帮我们弹一弹，最后我们就入 讲是很好的，我告诉你，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面对一些困难，我们的主不会没有能力去担当的，他能够为我们担当，因为他充满能力的神。我们再唱一次，
没有一个有
主，你对我们的爱永不离开，你说过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无论我们怎样的软弱都好，甚至可能我们没有力到一个情况都不能够向你祈祷，但是你仍然的顾念我们，你仍然的看顾我们，你仍然的爱我们。在个下甲的他的人生经历里面，去到个绝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充满着希望，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这个处于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哈甲他没有力去祷告，但是他的仔以撒玛利他献上祷告。我们都同样的见到，虽然是哈甲他没有能力地向你去祷告，但是你却向他呼求，你却向他呼叫，让他能够从这个处境里面看见希望。天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上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就经历着这件事，又或者可能我们好像下格那样见不到，但主要就让你透过今天下格的这个经历里面，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你愿意在当中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爱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你愿意与我们同行，你愿意的会去保守看顾我们走前面的路。求主祝福带领，多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